习近平涉国75周年讲话，呼吁统一台湾，恐华情绪在韩国蔓延，夺权大战打响。欧洲香港人联盟成立，推动民主与文化。韩国私隐遭中共监控威胁，专家警告话机场公共 WiFi 全风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3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国生日前夕重申，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利用纪念涉权75周年的同时，再次呼吁要统一台湾。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和中共近期频繁的军事活动相呼应，令台湾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说，习近平的讲话是在中共涉国75周年的特殊时刻，自1949年10月1号，邪恶的中共在北平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伪政权，武装叛乱，非法涉占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中共的武装叛乱导致中华民国政府被迫退守台湾，从此大陆地区落入中共独裁极权专制残暴的统治。这一历史变迁被视为国家和民族一场时代悲剧的大灾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已建立起繁荣的民主政体。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日，中共在内陆地区多次发射导弹，此举令台湾军方高度警觉。上个星期较早时候，北京仲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是自1980年代以来的首次这类演习。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30号批准向台湾提供了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支援，这个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对台湾最大的援助计划。这笔资金将用于提升台湾的军事教育、训练及快速运输军事物资，进一步加深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在中国国内，过去的75年对很多人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中共的合法性问题目前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很多人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分析人士指出，长期来说，中共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维持经济增长。不过疫情后的复苏乏力和房地产危机令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更加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他的统治。台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陈世文指出，习近平的焦点不单只是在于连任，还是在于达到终身执政。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中共采取了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以增加它的合法性。此外，中国的国际地位亦影响着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专家指出，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修复，中共可能会成为国际社会孤立的目标。中共在这个期间亦在支持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进行地区冲突，但这个政策未必能减轻它的国际压力。9月28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确认了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被定点清除。中共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却故意将他总书记的称号改为领导人，意在避免引发国内对中共总书记一职的联想。有分析指，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为应付类似的国际局势，对方调整战争策略，想搞定哪个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最高的军事指挥官，以最低的成本结束战争的时候，亦会选择这样做。如果真正升级到战争行为的时候，就一切皆有可能了。在目前西方情报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届时习近平无论是躲在西山基地，还是躲在任何地方，最终都是无济于事。如果中共想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经济困境，想打台湾，那定点清除领导先走的方式就大派用场了。近日在韩国， 全球最大新冶炼厂 Korean Zinc 的控制权争夺战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人担心这间公司可能会落入中国企业手上。董事长 Young B. Choi 和韩国私募股权公司MBK Partners 创办人 Michael Bong Joo Kim 之间的激烈斗争，围绕着 Korean Zinc 的核心技术和他在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展开。 MBK Partners 近日向 Korean Zinc 发起了一项高达1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意图获得控制权。 Korean Zinc 的管理层就事件强烈反对，认为一旦 MBK 接管公司的核心技术，将面临泄露风险，进而导致韩国工业竞争力的崩溃。 Korean Zinc 的高层甚至表示，若 MBK Partners 胜出，他们将辞职，以表达对技术转移的抗议。 Korean Zinc 自1974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韩国工业的重要支柱，生产包括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和半导体所需燃料的锌。该公司称，目前全球新市场的竞争格局已日益复杂，特别是中国在精炼新生产中占据 49% 的市场占有率，令到美国和他的盟友越加重视供应链的多元化。为了寻求保护， Korean Zinc 已向韩国政府申请将部分技术列为国家核心技术，这个意味着一旦有外资买家提出收购，将需要政府的批准。此举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共政府可能扰乱供应链或利用市场优势制造不公平竞争的担心。在这个背景下， Korean Zinc 的市长呼吁市民购买公司股票，以避免它被中资企业收购。即使 MBK Partners 表示不会将 Korean Zinc 出售给中国投资者，并承诺保持对公司的长期投资，但 Korean Zinc 及他的支持者依然就事件表示质疑，认为 MBK 的投资动机不是只是在于利润。此外， Korean Zinc 的历史背景亦为这个争夺战添加了复杂性。公司创办人之间的关系曾经密切，但近年来因股权控制和企业管治问题出现分歧。因 B. Choi 和 MBK Partners 的争斗刚刚反映了韩国企业技术转移带来的潜在风险。随着收购期限临近， Korean Zinc 的命运悬而未决，业界普遍关注这件事对韩国及全球供应链的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香港离散社群的声音正在度汇聚。近日由来自瑞典、芬兰、德国、挪威、爱沙尼亚、荷兰、波兰和丹麦的八国香港组织联合成立的欧洲香港人联盟，在中共十一前夕宣布成立，目的是集结欧盟的香港人力量，继续推动香港民主，保存香港文化与传统。自2019年以来，大量香港人移居欧洲，形成了多个草根组织，积极在当地推动香港议题，并宣导离散社群的福祉。新成立的欧港盟希望通过跨国界的合作，提升对欧盟议会的游说力度，并为香港的民主发展争取更多的支持。这次联盟的成立源于2022年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议。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各组织意识到海外香港社群需要新的行动形式，而不单只是举办放映会。瑞典秘书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表示，回顾六四运动后的离散族群，他们在海外未能有效聚集力量，失去了推动议题的机会，因此希望通过欧港盟在欧盟范围内共同宣导香港问题。欧港盟的未来工作将集中在推动香港民主议题，同时积极推动香港文化和语言的保存和传播。联盟还计划在各成员国中增强香港社群的归属感和支援网络，联合其他离散社群及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人权、民主、气候正义等议题，并增进欧洲人士对香港历史文化及它的发展现状的理解。为了确保各成员国之间的平等与合作， 聯盟採用民主方式選舉秘書處，輪流由不同國家擔任主要行政職能，避免任何單一組織的壟斷。每個成員國都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優勢和資源，促進更廣泛的參與。此外，由於各國對非牟利組織的法律和財務規定不同，歐港盟決定在瑞典登記註冊，預計將在今年底前完成註冊。這個跨國聯盟的成立，標誌著離散香港人群體在推動民主與文化保存方面邁進了重要的一步。隨著中國產 IP 攝像頭在家庭和商業場所的普遍使用，韓國用戶的私隱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大量韓國人的私生活影片在中國淫褻網站上被傳播，這些影片來源於被黑客入侵的中國生產攝像頭，涉及場所包括家庭客廳、婦產科分娩室、更衣室、游泳池和按摩店等。這些私隱空間被惡意監視的事件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資料顯示，目前約 80% 用於家庭監控的 IP 攝像頭是中國生產的。這些攝像頭可能內置有後門，可以竊取用戶資訊。大多數消費者通過海外渠道低價購買這些產品，這個令到監管陷入盲區，甚至連市場上普遍使用的中國生產掃地機械人亦被質疑存在被黑客入侵後用於監視用戶私隱的風險。相對於傳統的閉路電視， IP 攝像頭因其連接互聯網的特性更容易遭受網絡攻擊，韓國政府、行業和用戶的安全意識需要提升。但調查顯示，65%使用 IP 攝像頭的企業認為韓國產品和中國產品在洩露資料的風險上沒有明顯差異。面對這個日益嚴峻的安全形勢，主要國家已採取措施限制中國生產監控設備的入口。美國在2022年全面禁止中國生產的影片監控設備入口，英國和澳洲等國亦相繼拆除了主要設施中的中國產影像設備。韓國政府已查明安裝在軍隊中的1300多個防盜攝像頭為中國產品，決定進行逐步拆除。為了保護公民私隱，韓國政府必須加強對中國生產 IP 攝像頭及其的電子設備的安全檢查，同時加大對用戶的宣傳力度，提醒他們注意黑客攻擊的風險和防範措施。雖然徹底消除黑客攻擊的可能性幾乎不可能，但用戶至少應立即更改初次設置的 ID 和密碼以降低風險，只有提高警惕才能更有效地保護個人私隱安全。近期網絡安全專家提醒，旅客在機場使用公共 Wi-Fi 存在重大風險，尤其是邪惡聯生攻擊的威脅正在增加。這種攻擊形式容許黑客通過設置虛假的 Wi-Fi 網絡，竊取用戶的登錄憑證和敏感資訊。資料安全公司 Vavonis 的副總裁拉多萊克指出，用戶往往不願意閱讀服務條款或仔細檢查 Wi-Fi 連結，導致他們容易落入陷阱。近年來，黑客針對公共場所 Wi-Fi 的攻擊更加猖獗，尤其是在機場、咖啡店等地方，很多機場的 Wi-Fi 安全措施鬆散，一般都是由外判公司管理，機場本身很少參與安全保護工作，這些令到黑客有機可乘。今年夏天，一名澳洲男子因在多個城市的機場進行 Wi-Fi 攻擊而被逮捕，他通過設置虛假網絡竊取用戶的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登錄資訊。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依賴於免費 Wi-Fi， 邪惡聯生攻擊的頻率可能會繼續上升。拉多萊克表示，用戶在連接公共 Wi-Fi 時經常忽視潛在的風險，一旦輸入了敏感資訊，黑客就可以輕鬆獲取並利用這些資料。 IT 顧問阿爾康強調，這種攻擊所用的設備成本低廉，黑客的技術要求亦相對簡單。為了保護自己，網絡安全專家建議使用手機移動熱點作為首選。如果使用移動熱點不方便，建議使用 VPN 進行加密保護。 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卡拉汉表示， VPN 能够加密资料，即使其他人能够看到传输流量，亦无法轻易解读。在如今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用户需保持警惕，避免在公众场所使用不安全的 WiFi， 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网络安全意识的提升对于保护个人资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繁忙的机场和咖啡店等高风险区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